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看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怎么过日子？靠着上帝的恩典过日子。怎么过日子？靠着圣经上所写的福音和律法来过日子。怎么过日子？靠着神在圣经上所讲的，以及教会里面长老牧者所教导的。那么第二章十一节说，神的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显明在哪里？当然显明在教会所传讲的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讲得简单一点，上帝救人的恩典是显在教会里面的。所以提多书所讲的话很实际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跟上帝有那个人的关系。这个世界一切真理的基础在于有这位上帝，这个世界一切真理的基础在于圣经里所讲的那位上帝是真实的。我们在这位上帝所启示的圣经里面认识了真理。这特别是我们 Protestant， 就是我们改教运动所产生的宗派所强调的，认识真理不需要透过圣品阶级，认识真理是借着神所赐的话，圣经，我们都可以认识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或者接受这一点，我们同时要接受一个观点，就是我们会看错，我们读经会读错。所以教会里面长老和牧师他们的教导，他们的带领是重要的。提多书一章九节，长老监督或牧师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。在圣经里面，长老监督和牧师是一样的功能，跟今天不太一样。那么他有很多需要做的事，他有很多的条件，但是有一点，他要坚守，他要教导，他要劝化，他要驳导人。那么上帝救众人的恩典是显明出来了，上帝救众人的恩典是恩典，是福音，但是也是真理。这个真理，这个教导，教训我们，第二章的十二节，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虔诚敬虔度日。十三节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我们信的是福音，我们信的是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在圣灵里为我们所做的事。我们完全依靠上帝，这是真的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真的领受了福音，我们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操练。这许多的操练包括在世上的工作、学校、家庭。我们有行为，我们的行为不能救我们，但我们行为可以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是不是有真的信心。除去不敬虔的心，不敬虔的心当然就是不敬畏上帝，也不喜悦上帝。然后保罗提醒我们在今世自守，自守、自制、自持，意思都是我们要克制我们自己，不要放肆，不要任性，不要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是绕着我转的，我来决定一切。各位，可能每一个时代人都是罪人，在这个时代我不敢说一定是特别的恶劣，但是我们有这个毛病，我们不肯舍己，我们要自己做主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也不是坏事。事实上基督徒非常强调的就是我们不做奴隶。奴隶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奴隶就是不会思考， 奴隶就是什么事都要别人说一动做一动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基督徒希望我们都能够长大成熟，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事情是因为上帝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不是他律，我们是自律。但是我们越来越自律，是越来越愿意舍己。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，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要喝什么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，一切是听你的。其实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教法，好像我们没有自己的思维，我们的思维就是父母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国家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么现在台湾有点改变了，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才对。各位，这通通不是基督教讲的。基督教要我们尊重父母，尊重执政掌权的，这是圣经上很明显的训诲，我们要尊重，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，不仅是那温良的，连乖谬的也要。所以不是保罗讲而已，彼得也是这样讲。基督教也没有说我们自我是不需要的，我们的自我是要被上帝成全的。基督教是在讲到上帝是一切事情的主，人要有真自由、真的自主、真的幸福生活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做，也不是说照着父母或者国家的意思或者潮流的意思，那些都可以参考。我们做任何的事，我们尊主为大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这不是高调，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己拯救了我们。同时我们也看到亚当夏娃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自己来做主，就不能够真的做主，就变成情欲做主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认识圣经给我们的是自由，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自由是好的事情，自主自治是好的事情，但是一定要学习着依靠上帝，学习着看着上帝对我们所做的奇妙的事。十四节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。我们爱人，我们拒绝罪恶，我们勇敢，我们忍让，不管是什么方面，我们都不是因着自己，我们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最美好的旨意，我们就照着神给我们的感动去做，而每个人做法不一定一样。我觉得圣经给我们在人间很多的空间，也叫我们学习很多的包容。神洁净了我们，做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，这教会责任重大。我们自己看圣经，是若是纯谦卑的心能够看懂重要的部分，但是我们要明白教会要传扬。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四节，保罗就说教会要传扬真理，而这一到四节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节的下半句，这传扬的责任是神按着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，交托了保罗，也交托给每个基督徒。但是恐怕比较重要的是长老和牧师有这个责任，你们是教会的监督，你们是教会的 oversee， 看这个教会从上面看我们走的对不对。所以一章五到九节就讲到牧师或者长老或者监督的资格，特别重要的是第九节，一个牧师、一个长老、一个监督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要能够教，要能够守，要能够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要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然后在十到十六节讲到错误的教训带来污秽和不自由的生活，这我们讲过很多次。自由，如果我们为所欲为，其实不是自由。当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服侍我们的情欲，并不是在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。 错误的教训，以自我为中心的教训，以人为本的教训，以物为本的教训，也就是不把上帝当作一切权柄和智慧的来源的教训，会带来污秽和不自由。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道理，士师记讲得很突出。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离开了为奴之家，不再做奴隶了。感谢主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捆绑，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。没有人，没有魔鬼拿着鞭子打我们，叫我们犯罪，理论上是这样。不仅是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，我们也脱离了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也不在旷野漫游，我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他们应该可以开始享受丰富的生活，他们没有。他们为什么没有？有一个很可悲的现象，士师记第二章有讲，那个现象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且把迦南人消灭了以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，就忘记耶和华了。看起来士师记的作者的意思是，还有一些老人在那里在的时候，告诉新一代的人，哦，耶和华为我们做了大事，所以他们还记得。但当那一代的人死了以后，就记不得了。你在欧美这种事情看太多了，在欧美的许多大学，许多的基督教组织，慢慢都离开上帝了。教会可能也会有这样情形。事实上，好像教会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，从初代教会开始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人少，书读的少，钱也少，力量也单薄，他们在那个环境之下要能够生存，要能够成长，除了依靠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，所以他们就依靠上帝。你依靠上帝，结果一定是神祝福。你越是单纯的依靠神，越是神丰富的祝福。于是教会就富有了，就人多了，就甚至把罗马帝国都推翻了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当你强大的时候，就好像在生命记讲的，你们进了那牛奶与蜜之地，你们金银增多，你们牛羊增多，凡你一切所有的都增加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心高气傲结果就是腐化，腐化结果就是崩溃。好像周而复始的这种事情不断的有。在中世纪的教会历史上，包括很多的修会也是这样，很小，很幼稚，很弱，他们只能信靠上帝，他们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信靠上帝，神就祝福，神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，神将金钱加给他们，大财主被他们感动，送一块地给他们，建修院给他们，非常豪华的，非常大的，非常舒服的。于是他们就有学问了，于是他们就有地位了，于是他们就忘记上帝了，修会就腐化，就有一个新的修会兴起。哎呀，好像一直都是这样。以色列人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去叩拜别神，惹耶和华发怒，所以耶和华以灾难攻击他们，他们便极其困苦，他们唉声叹气，耶和华就后悔，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及至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去侍奉叩拜别神，总不断绝顽梗的恶。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因着某一些打击，失恋啦，失学啦，失业啦，反正就是有所损失的时候，唉，好灰心，好丧气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依靠上帝，就星期天来聚会了，就开始读经了，神就开始祝福了， 祝福了，然后就开始自大了，好像我们常常又要再被打击一下才能再回到神那里。各位，我们是有这样的循环，但是希望这个循环是慢慢往上走的，我们以后的堕落可以少一点，我们以后的长进能够多一点。这是整个教会个人都需要学习的。箴言第29:1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印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我们不知道到第几次我们回不去了。不要每次都说我堕落，我放肆，我放纵，偶尔一下没有关系，是偶尔一下好像没有关系，主会赦免，是主也赦免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到哪一次你心硬了，无法可治了。希伯来书讲到耶稣的美好，讲到耶稣所带来的约比旧约更好，讲到耶稣这个大祭司所献上的祭物比亚伦的祭更好，耶稣更美更好，比一切都美，比天使比摩西都美都很好，他带来的救恩也是很好，所以我们欢喜快乐的接受那最美好的。可是希伯来书也一再警告，越好的东西你不爱惜，失去了就越惨。譬如说希伯来书6:7，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，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块田地，从旧约圣经这样讲，神做了一切该做的事，施肥浇水，勤快的园丁，种下好的种子。如果始终长不出好葡萄，耶和华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葡萄园废掉。如果始终结不出无花果树，再给你一年留校查看，明年就要砍掉了。总有一天，求主帮助我们不放肆，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每一天神给我们的美好，不要忘记他的恩典，盼望他的慈爱，现在也活出他的恩典和慈爱。要谨慎，希伯来书12:15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出来搅扰你们，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的，如以扫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。愿我们都被圣灵常常感动，看到主已经给我们的，主正给我们的，主将要给我们的，都是美好的，那是一个重价的珠子，值得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它，那是一个宝贝，值得尽一切的力量珍藏它。你的信仰是宝贵的，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觉得，我们觉得其他的事让我们更满足。你不要有以扫的心，以扫不是坏人，但以扫看不到远一点的祝福，我们要看到远一点的永恒的祝福。我们会看不到，保罗就提醒监督长老牧者，你要教训他们，你要教训他们除去不敬虔的心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我们并不是消极的，我们知道世界很险恶，我们并不躲避这个世界，因为神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们带着福音进去，我们也受这个世界给我们一切的保护。这里的电不是我们信友堂自己发的，是台电给我们的，这里的水不是我们自己打的，是自来水公司给我们的。事实上这里的一切，包括我们今天能平安在这里聚会，跟世界的政府是有关系的。不信主的世界，不信主的政府，不信主的家人，也对我们有很多的喂养，如同埃及的粮食救了以色列人的命。 我们不轻看那些不认识主的政权、学校、文化，我们不轻看，我们甚至使用，我们甚至在其中有的时候很享受，但是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在使用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是依靠上帝。求主让我们有强烈这样的心，我们有盼望，等候所盼望的福和等候至大的神。我们回想过去神怎么爱我们，包括他的创造、他的拯救，我们得激励。我们现在为了神的恩典接受各种磨练，有一个事就是过去神所做的事是可信的，而且我们有盼望。基督徒的盼望，盼望主的再来，千万不要把它想成因为主再来就不必上学了，我功课还没做好，我书还没读好，明天要上学，哦，主你赶快来。甚至老师叫你到前面做题目了，我不会做，主啊你现在就来。很多时候我们盼望主再来，因为我们实在不想负责任，我们实在在躲避。各位，基督徒的等候主的再来绝不是消极的，不是像有些错误的异端一样变卖一切然后跑到贝里斯、跑到山上去。不，我们在这世上生活，我们在这世上工作，我们等候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跟世人一样吃喝盖造耕种嫁娶，我们跟世人一样上班、读书、工作、休息、嫁娶、养育儿女，但这一切我们信靠上帝在做。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，我们记得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我们知道现在做他的子民，我们能够热心为善。求主帮助牧长们把上帝的真理讲出来。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该做的，我简单提一下，在第二章一到三节，他劝老年人，劝老年人干嘛？要多吃维骨力啊、哦，不是、啊？劝老年人干嘛？要常常做甩手运动啊，这都是好事。居然他劝老年人要节制，任何人，包括老年人，不要倚老卖老，不要任性。老年人要节制、端庄、自守。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仆。老年人不要放肆，要克制。第四节到第六节说年轻人怎么样，也是一样，也是要谨守。保罗对提多特别讲这种克制自己，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凡事就在那里让步忍耐，而是我们凡事不让我这个自我成为我的主宰。第七节，你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保罗讲的这些都很简单，我们都很熟悉，一言蔽之，仍然是神的恩典在教会里显出来了。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在教会里所学的、所听的，以及我们读经所看到的，叫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除去不敬虔的心、世俗的情欲。不是我们不吃不喝，不是我们刻苦，而是我们不让这些成为我们的主宰。上帝是我们的主宰，我们在使用这一切的时候，让我们喜乐，能跟人分享的尽量分享，荣耀归给上帝。而我们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等候至大的神，我们等候他，不是守株待兔的等，我们是积极信靠上帝的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这么爱我们，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你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、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、敬虔度日。你给我们盼望，叫我们等候你， 等候你荣耀的显现。主，我们等候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存着等候的心，现在你的荣耀就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儿女身上显出来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